主后2019年2月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我是祝福的管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再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好不好？移动你的位置，让我们彼此的距离能够更短一些。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牵起旁边人的手吧。跟你旁边的人牵起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欢迎来到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召聚我们成为一家人。虽然彼此不认识，但是主，你却呼召我们成为彼此的肢体。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恳求你更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更多的释放你自由的灵、喜乐的灵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的敬拜。真实的，是真诚的，让我们的敬拜是自由敞开的，主要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敬拜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多喜乐的来敬拜你，主要让我们愿意更多的来放下在我们心中的愁苦，心中的重担，欢喜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要我们那个单纯敬拜的心是一颗喜悦的。愿你来看过我的每一个人的心，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敬拜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渴望更多的看见你，渴望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愿你触摸我们每一个人。
Yeah. Thank you.
生命没有能力，耶稣的 相信你是一个奇妙又无赞叹的神，主要愿你更多相信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你的计划，看见你的荣美，还有看见你的爱。我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运行，谢谢你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年前的最后一个周六礼拜，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圣殿当中，求主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在今天所有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求你透过诗歌，求你透过信息，你透过圣经的话语，你亲自对我们来说话，你亲自来启示，你要我们懂每一个信息。主，你的圣名是带有能力，当我们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神迹奇事将发生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主，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求主你悦纳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来诵读今天的一个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13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今天想要跟大家透过这一段经文来分享的是，我是祝福的一个管道。刚好在这个节气，刚好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相信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得到祝福。小朋友可能蛮喜欢领到红包的，对他们来讲领到红包就是那个最实际的一个祝福。他可能已经在这一整年已经想要买什么东西，已经计划了很久，然后他会领到红包马上去买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一般人也喜欢得到祝福，特别在这节气的一个当中。然后在我们教会经常也是一直在谈到，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要成为一个祝福管道的一个人。然后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相信在很多基督徒当中应该每个人 都喜欢这样子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喜欢有这样子的一个恩赐，还是喜欢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但是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又如何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样才是祝福？而祝福别人是需要付上代价吗？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透过整个保罗书信在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救恩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第一节的部分，我用那个我的版本是现代中文译本。因此我这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囚徒的保罗，替你们向上帝祈求。这里有提到那个成为一个囚徒，就是说保罗他在传福音在这过程当中，他一样受到逼迫，他被抓被关在监狱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为了这样子一个福音的一个缘故，他付上了一个代价，他为了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成为了一个囚徒。所以我们看到传福音做主的工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如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教会你所看到四周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如果你有去历史馆去看的时候，以前教会不是长这样子，以前教会没有那个 LED 的萤幕，后面这边也其实都是没有，然后更没有这些敬拜团什么这些设备，其实是经过许久这样子去更新，所以才有这些设备的一个呈现。所以你在传福音当中，还是教会的一个建堂，还是更新，都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好，我们看救恩是需要付上代价，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上帝的奥秘是透过圣灵来启示的。我们看到上帝的奥秘是透过圣灵来启示，而且基督的奥秘是借着圣灵。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启示保罗，让他知道上帝的一个奥秘。我们来看到第三节的一个部分，他启示我，使我知道他的奥秘，我已经简略地把这奥秘写下来，你们读了就会知道我对基督的奥秘所领悟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从圣灵得到启示，知道上帝的奥秘，而且把这个奥秘写下来，然后我们只要去读保罗所写的，我们就会懂得这个奥秘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的工作其实可以分为外在的行为以及内在的一个工作。外在的一个行为就是比较外显的，可能我们一般比较常理解的就是你会说方言，你会说预言，还是你在唱歌的时候，还是牧师传道，还是有人在分享的时候，你受这段信息感动而流泪。那有时候甚至是在一个特会的当中，你被圣灵所击倒，这些都是比较外显的圣灵的工作。然后圣灵的工作如果是在内在的方面，就包括写作，就像保罗他受到圣灵的启示与感动，他写下了许多的一个书信，这就是保罗书信。然后圣灵内在的工作可能会在艺术的创作方面，我们看到欧洲很多一些艺术家有很好很好的一些雕刻也好，还是图像，那些其实都是透过圣灵的启示，他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写作。还是像我们的陈友老师，他非常喜欢拍照，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其实很多都是圣灵的一个工作，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触动，有这样子的灵感，想要去捕捉那样子的一个画面。然后音乐 创作其实也是透过圣灵的感动，可能旋律流入进来，还是一段歌词，你感谢神也好，是敬拜神也好，这些都是属于圣灵内在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再回到第三节的部分，保罗得到圣灵的感动，就约略简略的把它写下来，这其实就是圣灵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常常会将圣灵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同在，会用人的眼光，用人的一个框架去设定，就在这个框框里面才叫做有圣灵的同在，还是有圣灵的一个充满。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会用比较外显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有人在祷告，还是有人在唱诗歌，还是有人说，你会不会说方言啊？有人会用这样子的框架去评断，比较没有人去说，你今天请大了不好，你不属灵哦，好像没有人这样子说过哈。但是会有人说，你好像不太会说方言，所以你那个不太属灵。在应该十几年前，好像蛮久的哦，在我年轻的时候了，那时候还有一间以林书坊在大成路那边。那我进去买书的时候，结账的时候，那个店员就说，他就说，你是哪一间教会的？然后就说，太平间教会。然后他就介绍另外一间教会，他们那间很属灵哦，怎样点点点点点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用人的一个框架、一个眼见去定位什么叫做圣灵的一个同在。但是当我们相信我们人是有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用人的眼光还是人的标准去定什么叫做所谓的圣灵同在，还是属不属灵？所以透过这一段的一个分享，也是让大家知道，其实保罗他就是透过圣灵的一个同在，他写下了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的一个奥秘，而当让外邦人一样可以了解上帝的奥秘是什么。好，这个 PPT 刚才就是我分享的，大家讲属不属灵这一段，而且有时候它不只是在那个圣灵同在的一个部分，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在想要帮助一个人还是祝福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评断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们去关心他，还是去帮忙他，有时我们也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迷失。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其实就是教导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看到他的需要就是直接去帮助就对了。他没有说你是否有悔改，你要悔改哦，好，那我就帮助你。没有，圣经上所讲的一个爱还是一个帮助是没有先决的一个条件，就是我就是去帮助你就对了。但是你的生命是需要更新的，你的生命是需要更新的，所以也不用害怕说我们去帮助一个人，他刚供应你吃啊，还是你有需要或者帮助你，还是要不要去这堂回去磕谈，我们不用去烦恼那些，一定是要一样，同样是在金钱上、物质上也好，还是在平时的生活，我们同样是需要做他们的一个帮助。所以通过这一段经，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因着上帝的计划，因着上帝的一个旨意，然后按着个人的一个需要来赐给他。所以所谓按着个人的需要，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需要，每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上帝他其实都知道。然后圣灵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恩赐，为的就是要成就他的旨意与计划。所以保罗透过圣灵得知道上帝的一个奥秘。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在读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圣经好像很难读得懂，所以在每一次读经之前，我们都可以向上帝来祷告，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启示我们，如同启示保罗一样，让我们能够读懂圣经。我们可以试试看，或许当你看不懂的时候，我们试试看，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在读经之前，在灵修之前，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就如同我们刚才唱诗歌，上帝的门 耶稣的名是蛮有能力的，有权柄的，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会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那个经文，我们刚才有提到，其实这个奥秘以前就启示，但是并不知道，但是保罗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他了解这样子的一个奥秘，这样的一个奥秘其实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同享上帝的一个恩典。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第五节，这里这样说，以往上帝没有向任何人显示这奥秘，现在他借着圣灵向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了。所以以前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向圣使徒显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就是耶稣基督是重要的一个分界。在基督耶稣来了之前，以前的人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是犹太人专属的，然后外邦人不清楚有这样子的一个奥秘存在。但是当耶稣来了之后，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不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其实都是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刚才有提到，已经像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奥秘，其实以前已经有，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9章第6节，就是在这一，我把它秀出来，就是上面这一段经文，上主对我说：“我的仆人啊，我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我要你复兴雅各的各支族，领回以色列的子孙，我还要你成为万国之刚，之光，使我的救恩普及天下。”哦，最后一句，使我的救恩普及天下。49章其实就是开始在预言弥赛亚的一个来临，然后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节，好，最后一段一句话，使我的救恩普及天下，其实就是以前已经有了。所以保罗在从圣灵得到启示写下上帝奥秘之前，一般人其实认为救恩是犹太人独有，然而我们看到保罗他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是他显明的上帝的救恩不只是属于犹太人，而且是属于外邦人，是大家可以共同来拥有的。所以就是在基督里，然后借着福音，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同享上帝的福分，可以同享上帝的一个恩典。所以不论是外邦人不论是犹太人，都成为这个福分的一个共同的继承人。也就是从这一个开始，不再分犹太人，不再分外邦人，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生命的一个共同体，一同同享在基督里的福分与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所以就是同享基督的救恩与福分。如果在现代来说，也就是说不分种族肤色，不分文化还是历史，大家都同享这样子的一个基督的福分。如果在教会来说，就是不分宗派，还是不分你到底是第几代的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同属这样子基督的一个救恩的福分。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成为一个祝福的人，可以成为祝福的人是蒙上帝所拣选的。蒙上帝所拣选代表是上帝所看重的，这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上帝所看重的，而且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也会与你同在。所以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人，成为一个要祝福别人的人，你要很清楚自己的一个目标。今天的经文第二节，你们一定知道，为了你们的好处，上帝赐恩典把一项职务托付给我，一项职务托付给我，上帝委派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这样子的一个职务托付给他。保罗是上帝拣选来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是带来祝福的一个人。然后我们看到保罗他也非常清楚的知道他自己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七节的部分，由于上帝特别的恩赐，我做了这福音的仆人，是这是照着他大能的运作赐给我的。所以上帝拣选保罗成为福音的一个使者，他赐下恩赐给他，他领受从上帝而来这样子的一个大能，他是一个蒙拣选成为神的工人。我们也看到神所拣选的工人，他的能力也必与他同在，所有的一切都是要成为我们每个人，每一个被拣选的人都是要成为完成他旨意与计划的一个人。所以保罗他非常的清楚，他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赐，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上帝给他的目标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让他们清楚的知道上帝的奥秘与计划。我们来看经文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虽然我是所有信徒中最为不足道的，我是蒙上帝赐给我这特权，得以把基督那无限丰富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使全人类知道上帝怎样施行他的奥秘的计划。以往的世代万物的创造主上帝把这奥秘隐藏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他这里有写到就是让他们清楚知道上帝的奥秘与计划。在刚才的第八节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称他自己比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也就是微不足道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整个传福音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他的生命是被调整的。他的生命被调整的先决条件之前，也就是你自己的生命愿意被调整。我们看到保罗他属灵生命一路上的一个改变，他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到后来他谦卑自己。我们可以看到他越服事越谦卑，他有一颗敞开的心，愿意被调整的心，所以生命不断被主来调整。保罗觉得他自己不配得，但是上帝为了传福音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当他明白上帝的奥秘以及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越来越谦卑。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他会越来越谦卑，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一个不足，然后他会检视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光景。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听到还是看到在教会彼此服事当中会有一些看不太过去的一个事情来发生，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怎样去教导他，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会比较好。但是当我们觉得有这样子想要去教导别人的一个时候，有时候是否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就觉得我好像已经比其他人还要厉害一点。或许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心境，就是说我就是陪伴你来成长，在这当中我们彼此都有上帝不一样的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恩典，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一个长处还是特点。当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肢体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彼此的互相帮补，你不足的地方我陪伴你成长，我不足的地方你可以来陪伴我成长。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其实生命也是被主来调整，他从早期逼迫基督徒，后来我们看到他为了马可的一个关系跟巴拿巴他们的关系也都不好，但后来在保罗传福音的末期比较后阶段的时候，他称自己是那么的卑微，比最小的还要小。所以一个蒙主拣选的人，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保罗的生命，我们可以学习就是越服事越谦卑。当我们的生命越经历到神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看到自己不足 总是那么的多。所以每个人都是基督的一个肢体，在这肢体的当中，我们就是彼此扶持，彼此的一个帮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其实一直在提到，就是恩赐与能力，就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与计划。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提到恩赐，不断的提到恩典。在第二节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你们一定要知道，为了你们的好处，上帝赐恩典，赐到赐恩典，将使命托付给保罗。在第七节的地方，又再一次提到这样子的恩赐。由于上帝特别的恩赐，我做了这福音的仆人，是按照他的大能所赐给我的。他赐下这个恩赐，成为福音的使者，就是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赐给人恩典，赐给人恩赐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不是让我们去夸口，不是让我们自大，还是去贬低别人，看不起别人。这个恩典是要成就他的旨意与计划。所以当我们清楚的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有目的的，是要我们去传福音，是要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好像我比别人厉害，我就可以值得夸口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上帝他借着教会是要来彰显他的荣耀。教会的组成与功能，以及教会是需要在主里合一，而且教会跟信徒都是要成为祝福的一个管道。我们知道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想大家都非常的一个清楚。但是我们要去更深入的去知道，所以一间教会它的生命光景如何，是在座的每一个人生命的光景如何，会影响到这一间教会的一个生命如何。所以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所说的每一句话，还是所作所为，都是带有影响力的。然后这个影响力有可能是正面的，但是这个影响力有可能是有杀伤力，还是有负面的。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看看，当我们成为每一个人都是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当中的一员的时候，我们都会影响到这一间教会的时候，教会是荣耀主，还是这些肢体是让主来蒙羞的？所以每一个人都相当的重要。再来，我们看到教会存在世界上的一个功能以及意义。教会的存在是要让人认识基督，得着智慧。教会的存在是要让人得着上帝的爱、怜悯与救赎。所以教会是要成为爱的团体。所以教会之间的成员要彼此扶持，而且教会要在人的需要上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而且教会存在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与功能，就是与黑暗的势力来征战。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社会有很多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像上次已经有提到，就最近可能有许多的一个虐童还是家暴的一个案件，还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在政治上、在社会上一些不公义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些都是属于黑暗势力所呈现的一个影响力。在今天的经，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一个灵界与上帝的一个对抗者。天上的一些灵界上面，当然有分好的天使跟不好这样子的一个天使，然后这世界就是那些属于恶者、不好的天使所掌控的。所以他透过权力、透过性、透过金钱、透过嫉妒纷争来破坏人与人以及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权势是相当大的。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说，基督的统治超越了一切灵界邪恶的执政者、掌权者、统治者和主宰，他超越了现世和来世的一切名号。然后在二章一到二节，从前你们因犯罪违抗了上帝的命令，现在你们在灵性上是死了。那时候你们随从这世界的邪风恶俗，顺服天界的掌权者，这就是管辖那些违抗上帝命令的邪灵。三章十节就今天的目的，是要在现今的世代借着教会，使在天界执政的掌权的都能够知道上帝各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的确这样子的一个黑暗的一个势力确实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教会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要与这样子的一个黑暗的一个势力来征战。所以教会存在的功能就非常的一个重要。接着教会与空中掌权这样的一个恶者的一个对抗，我们教会就是扮演着在属灵征战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教会不只是成为每个周六每个礼拜天还是周间有很多的一个团体来聚会的一个地方，教会不只是成为许多人来这里做事工的地方，教会不只是成为许多人来这里学习音乐学习才能的一个地方，教会是要成为信仰成为属灵生命的一个教导以及培育的地方。这些功能为了就是要让信徒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在这样子的一个价值社会不好的价值以及社会不好的风俗，在这个影响当中，我们有那个能力可以分辨，我们有那个能力可以抵挡这些黑暗的权势。当我们教会如果失去了刚才所提到的那一些功能，教会也就失去了所谓存在的一个意义。所以教会需要在主里，从主里的一个合一开始，就如同今天的经文分享，基督的一个救恩，它不再是分为外邦人还是属于犹太人的。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基督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其实临到不分外邦人不分犹太人，是所有的人可以共同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福分的。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教会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教会就是要重新来合一。一间教会的合一的状况，也会展现出一间教会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光景。传福音还是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都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去关心一个人，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去陪伴他，而且有时候不只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有时候甚至是一年或是两年。成为别人的祝福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就如同保罗他将这样子的一个奥秘，为了要让外邦人知道，他付上了被关在监狱这样子的一个代价。但是保罗也提醒，在十三节他说，不要为了因为他被关而上胆，因为保罗他很清楚知道他所做的为何，他很清楚他知道他的目标，他很清楚知道他的一个使命。虽然是付上了被关在监狱，后来甚至是殉道，但是他觉得这样子是值得的。现今的教会普遍的一个现况，就是常常很多领袖牧者还是教会会看重自己的名声地位，会 高过于神，不高举基督，不以基督的心为心，常常将自己活在这个镁光灯之下，而将基督隐藏起来，只在乎自己的一个感受。这样子的教会，这样的领袖，可能无法将人带领来到上帝的一个面前。有一个故事，这也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这样说。有一个父亲，他看到他的孩子在 FB， 我们知道 FB， 大家说那些细狗仔回来给我的眼了哈，啊，年轻人都用 IG 哦，好，这是在 FB 没有做，所以他的爸爸也可以看到他的孩子的一些 po 文。他常常在 FB 分享，都分享上帝的话语，分享一些信息，然后他 po。某某牧师说，然后就一句话这样子，圣经的经文还是填个信息这样子。然后他的父亲看了好几次之后，有一天就跟他孩子说，不是某某牧师说，是上帝说，这句话是上帝要告诉你的，不是那个牧师要告诉你的。所以有一些信徒们常常看到挂在嘴边，而且某某教会非常的复兴哦，还是某某教会非常的属灵，上帝与他们同在，然后其实不是这间教会如何，是真的上帝，真的是神与这间教会同在。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在属灵的生命上要稍作检视，我们看到的是牧者，看到的是教会，还是看到的是基督耶稣。有一个孩子青年，然后他有一次在学校的一个礼拜当中，然后他听到牧师的一个信息，相当的感动。他听完那次的信息之后，他就决志还要投入儿童的一个营会，儿童的一个事工当中，然后也做得非常的尽心尽力。然后这间教会的牧师，然后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个青年，这个孩子就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投入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与使命，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儿童事工？然后他就告诉他现在服侍教会的牧者说，他在学校的时候有一次听到牧师的一个分享，他就相当的一个感动，那一天他就决志，他就呼召成为儿童事工的一个服侍者。然后这位牧师，他服侍这间教会牧师，他说，那天让你有感动的牧师是谁？然后他说，牧师是谁我已经忘了，但是我记得的是上帝所那天的信息，上帝透过那个信息去感动他，去呼召他。所以透过今天的一个信息，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以及这一段的一个故事，有时候我们或许会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上帝的话亲自来跟我们说话，透过圣经上帝亲自来启示我们，还是透过诗歌亲自来启示我们，如同今天保罗他透过圣灵，透过神的一个启示，让他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奥秘，就是要在主里合一，同享这样子的一个福分一样。我是祝福的一个管道，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祝福的一个管道，但是这样子一个想要成为祝福的管道，是必须付上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是从装备，你在装备当中，你就要付出一些时间、一些操练、一些学习。这些代价有可能就如同刚才所分享的，你要去陪伴一个人，可能需要很多的一个时间；还是当人有经济上的一个缺乏的时候，我就是要从我自己所拥有的，我要先去资助他。这些都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神所拣选的人，生命是要如同保罗一样被更新。当我们的生命被更新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界定睛在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那么的一个不足，那么的缺乏。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与缺乏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依靠神，我们就成为那个谦卑卑微的一个器皿，或是卑微的仆人。主，你要我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去，就如同是这样子。当我们成为祝福的一个管道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为彰显自己，我们就会带领人遇见神，带领人来到上帝的一个面前，用高傲的态度去帮助别人，那叫做施舍。我们如果高傲的态度，那叫做施舍。我想很多在企业界还是在社会上，虽然是做公益，但是是施舍还是帮助，取决于你的心，取决于你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用谦卑的态度，我们看到他的需要去帮助他的时候，这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需要。我们要如同保罗一样，清楚自己的目标，清楚自己的使命，懂得知道这些恩赐不是要让我们来高举自己，上帝给我这些恩赐就是要让我来成为他的器皿，来完成他的旨意与计划。愿我们都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要来成就上帝的旨意。透过农历年前的最后一次的分享，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来思考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拥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过我们的一个人生，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让我们来成就上帝的旨意，让我们是成为一个带来祝福的人，所到之处都带来祝福，所到之处众人都因我而蒙福。我们用成为祝福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一个信息，也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子一个丰丰富富的恩典以及丰丰富富的一个恩赐。我们就用着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我们来成为祝福的一个管道。
Thank you. 双手的战斗，伴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活着。
你的带领超我的想象，
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
我愿意顺服，我愿降服于你，
我愿降服于你，
我的心里愿叫我要成为祝福，
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
愿你能够满足，
愿你。
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再一次清楚的明了，主你是爱我们的，你是爱世上所有每一个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你是第一代基督徒还是已经在教会很久的，主你的恩典的福分同样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临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主我们在此时，我们要为了我们今天所有来聚会的人来祷告，让我们能够在过年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六，我们衷心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恭敬的来敬拜，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回应主你的一个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一个人。主，当我们想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心灵。主们，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带他们的身体像有病痛的还是有软弱的，我们奉你的名，你此时此刻你的医治的灵降临在他们的一个身上，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心灵没有平安的，心里郁闷的，求主你的医治的灵也一样降临在那需要的人的一个身上，求主你亲自来医治，好让我们能够 无牵挂的，能够全心全意的来成为主你的一个器皿，能够来为你所用。主，我们是你的器皿，我们是你卑微的一个器皿，就如同今天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个样式，他从一个很骄傲，成为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他因着同工的一个纷争的一个问题，他与巴拉巴这样子的一个分离，到后来在服事的最后，我们看到他成为一个卑微、一个谦卑的人。我们知道，当我们越服事， 生命让你触摸的时候，我们越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不足。虽然我们是那么的不足够，那么的软弱，但是我们不至于害怕，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依靠。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主你的恩典就必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服事，所做的一切，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主你的大能、你的恩膏、你的智慧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就是你的器皿，你要我们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去。谢谢主，透过过年前最后的一个周六礼拜，你再次提醒我们，也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新的一年，我们的生命是要如何的过，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让我们所到之处都带来祝福，让我们所到的地方，那地因我们而蒙福。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成为祝福，
成为祝福，
我愿意献上我的生命，
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们知道，
让我们宣告，我要跟随你的脚步，
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所有毫无保留，
我愿献上所有，
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
再次宣告，
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深入
所到之处，那地因我而得福。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边，大家请坐。